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盈利之道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交易者如何跟踪或衡量业绩。本篇导语：成功的交易员会用明确的业绩指标来跟踪交易业绩，他们追踪自己的每一笔交易，通过监测指标来找出自己的优势或劣势。本篇开篇，精英表演者如运动员、国际象棋大师或音乐会钢琴家，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完善他们的技艺。他们可能反复练习现有技能，对其进行微调，并学习新的技能。他们不断地寻求进步，当他们取得很少或没有进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技能水平如何？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专业人士设立了指标来客观地衡量他们的表现。例如，一个职业高尔夫球手的表现可以通过他的驾驶距离、球道击球、果岭击球、推杆等来跟踪。一个国际象棋大师的表现是用 Chessmetrics 排名来衡量的，这是一个过去表现的加权平均值，考虑到他的胜率与其他选手过去的成绩。用客观的指标来衡量表现，可以看出表演者的感知水平在哪里，实际水平在哪里，以及预期水平在哪里。当表演者和他的教练看到这三者之间的差距时，他们就会努力缩小这些差距。与其他领域的佼佼者类似，成功的交易员也会用明确的业绩指标来跟踪他们的交易业绩。他们追踪自己的每一笔交易，每周或每月分析数据。他们通过监测指标来找出自己的优势或劣势，监测自己目前的表现与过去的表现相比处于什么位置，并寻找需要改进的地方。定期衡量业绩的习惯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之一，你也应该采取同样的习惯。成功的交易者采用某些工具来跟踪他们的表现，我们将在本章中研究其中的三个工具。第一节，交易日志。你有没有想过成功的交易者在结束交易后会做什么？他们是否立即继续前进，并急切地再次潜入市场，进入下一个交易？成功的交易员在一天结束时都做什么？他们是否迅速收尾，以便享受一天的休息？他们会不会把经历过的失败或成功抛在脑后，认为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不，他们不会。成功的交易者已经养成了回顾自己过去的习惯，至少在交易方面是这样。他们会在一天结束时回顾自己的交易，并对自己的交易进行事后分析，以确定他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错了。保持这种每天回顾自己过去的习惯，可以确保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好的或坏的，并继续每天成长。为了跟踪他们的交易，成功的交易员都会写交易日记。你可能会想象它是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有几乎难以辨认的涂鸦或超大的印刷图标充斥着页面。这对某些交易者来说可能是真的，但在现代科技时代，大多数交易者使用电子表格程序保存他们的交易日志。为了保持交易日志，你需要拍摄两张屏幕截图，一张是在你进入交易时，另一张是在你结束交易时。将截图粘贴在一个新的电子表格上，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交易信息、你的观察、犯的错误或进展顺利的事情、错过的机会等等。当你结束每笔交易时，你可能想在不同的电子表格中加入交易账户的计划与实际运行预谋。截图 11.1 中的交易日志样本页。填写交易日志可以让你花时间来分析你的交易并形成新的见解。另外，当你对你的交易进行详细记录时，你可以看到你的交易系统对你的服务有多好。如果你的计划进展顺利，你可以继续交易。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证明不是很好，你可以改变它，先在至少20次交易中测试该系统。在修改你的系统之前，要确保问题出在计划上，而不是你的执行上，也就是说你是按照计划有纪律的执行的。不要忽视交易日志的重要性。交易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交易日志也许是帮助你微调交易或增加交易账户余额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第二节，每日交易记事本。每日交易记录是一份检查表，使你能够审查你的每日交易表现，特别是 你是否已经计划了你的交易并按计划进行交易，他应该与交易日志一起使用。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每日交易记事本是在交易者进行交易之前、期间或之后填写的，而交易日志是在交易日结束时进行的总结。换句话说，前者涵盖了现场交易环境下的分析或交易执行，而后者是在后端有截图。图示 1.2 是我开发的每日交易记事本的屏幕截图。除了帮助交易者在写交易计划前通过检查表外，交易者还可以用这个交易记事本进行盘前分析和盘后分析，因为它提示交易者检查他在交易过程中的心态，是否受到情绪的影响，他对交易时段的准备情况如何等等。第三节，损益表 PUL， 这个简单的电子表格只包含以下栏目：黑色方块交易日、黑色方块初始账户余额、黑色方块期末账户余额、黑色方块净利润亏损、黑色方块百分比变化。它提供了一个关于你的交易业绩的快速总结，包括你的利润、你的损失以及你交易账户的当前状况。表 11.1 是一个损益表的例子。第四节，设定现实的期望值，你必须设定现实的期望。例如，一个交易员可能将其交易账户余额的 50% 的年化收益目标作为他的增长目标。问题是，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吗？这取决于几个因素，例如，交易员的经验有多丰富。对于一个新的股票交易员来说， 20% 的回报目标如何？它转化为每月少于 2% 的持续增长目标，这似乎很合理。如果这个目标进展顺利，就把它提高到 25%， 然后是 30%， 以此类推。到第一个交易年结束时，交易员将对他的交易系统或交易账户的实际收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然而，不要忘记查看相应股票指数的回报，并对照该指数衡量你的回报。理想情况下，你希望能战胜指数。第五节，一些重要的业绩指标。以下是一份被交易者广泛使用的业绩指标清单，它们可以作为业绩报告从大多数交易平台下载。一、交易数量。交易数量表明一个交易者在特定时期内的活跃程度。从逻辑上讲，当市场波动较大时，交易者应进行更多的交易，而当市场平静时，应减少交易。什么是理想的交易数量？这是不一样的，取决于市场的波动以及交易者的风格。例如，日内交易者可能在一天内找到2笔交易，而波段交易者可能一周只做2笔交易。二、盈亏比率，这是指盈的交易总数与输的交易总数的比率。盈亏比率等于盈的交易除以亏的交易。例如，如果你在50次交易中赢了30次，亏了20次，你的盈亏比率是 1.5 冒号1，即 60% 的胜率。在计算盈亏比率时，不考虑赢或输的金额。因此，一个交易员有可能拥有较高的盈亏比率，但在亏损的交易中损失的钱比他在盈利的交易中赚取的钱多，最终总体上是亏损的。同样，如果一个交易员的盈利规模大于亏损规模，他也可以在盈亏比率低的情况下获得盈利。例如，一个持仓者的盈亏比率可以达到 30%， 但仍然是成功的。三、风险回报率。风险回报率是用来比较一笔交易的预期回报，即它有可能赚多少钱或交易的风险量，即在止损的情况下它可能损失多少。例如，3:1的风险回报率表明，平均来说，一笔交易是冒着$1的风险赚取$3。但这个比率首先是如何计算的呢？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黑色方块假设一个交易员以$20的价格购买了250股某公司的股票。黑色方块他在$18处设置了一个止损单，这将确保他的损失不超过$500左右（括号250×2美元）。黑色方块他预计股价将在6个月内上涨到$26，这使他的预期收益为每股$6 （$26至$20）。换句话说，他冒着每股$2、$20至$18的风险来赚取每股$6，它的风险回报率是3:1。在大量的交易中计算，回报与风险比率是获胜交易的预期平均规模除以失败交易的预期平均规模。四、期望值。期望值是指交易员在每笔交易中渴望赢得或失去的利润额。 他是由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期望值等于平均收益乘收益的概率，平均损失乘损失的概率。举例来说，黑色方块假设一个交易员在 30% 的时间里获胜，平均每笔交易获得200美元。当他亏损时 ,70% 的时间他平均每笔交易亏损50美元，盈亏比率为 0.43 冒号1，风险回报为4:1，期望值为两者的组合。黑色方块它的期望值将是期望值等于200美元乘30百分号 ,50 美元乘70百分号等于25美元。黑色方块则意味着它平均每笔交易渴望赢得25美元。有时期望值用比率来表示，期望值比率等于风险回报乘胜率，损失率等于左圆括号4乘以 0.30, 右圆括号 0.70 等于 0.50, 这意味着平均而言，这个交易系统的回报将是亏损交易规模的 0.50 倍左圆括号 0.5 乘以50美元，即25美元。这个例子也证明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一个交易者可能有一个低的盈亏比率，但由于他从胜利的交易中获得的收益规模高于他的损失规模，他仍然可以获得盈利。无总净利润，总净利润是指从胜利的交易中获得的总收益减去损失和费用。它通常是在一个特定的交易期计算的，例如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这个指标告诉交易者他的账户规模增加或减少了多少。它可以在用于输入交易的经纪商交易平台所产生的报告之一中找到。六，每笔交易的平均利润和每笔交易的平均损失。每笔交易的平均利润告诉交易者他每笔交易赚取的平均利润。它的计算方法是用净利润总额除以获胜交易的总数，每笔交易的平均利润等于总净利润总获胜交易数。例如，如果一个交易者在一周内从20次获胜的交易中总共赚了1000美元，那么他在这一周内每笔交易的平均利润是1000除以20等于50美元。同样，每笔交易的平均损失揭示了交易者每笔交易的平均损失金额，每笔交易的平均损失等于总净损失亏损交易的总数。例如，如果交易者在一周内从10次亏损的交易中总共损失了250美元，他那周每笔交易的平均损失是250美元，是等于25美元。其盈利百分比和亏损百分比。盈利百分比简单来说就是盈利交易总数除以交易总数，用百分比表示，盈利百分比等于总盈利数总交易数乘100百分号。亏损百分比是指亏损交易总数除以交易总数，以百分比表示，亏损百分比等于总亏损数总交易数乘100百分号。这两个百分比告诉交易者他在所做的交易中获胜的时间占多少，而他在所做的交易中失败的时间占多少。八，盈利因子。盈利因子告诉交易者在特定的交易期或交易系统中每损失一美元他能赚多少。盈利因子等于毛利毛损。这个指标显示了一个系统的效率，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每单位毛利损失的毛利水平的读数。如本例所示，一个交易员在一年中享有5万美元的毛利润，在同一年里他的毛损失为2万美元，因此他的盈利因子是 2.5。 大多数成功的系统的盈利因子在 1.5 到5之间，数字越大越好。小于1的比率意味着一个失败的交易系统。九，最大跌幅缩减是指在一系列亏损的交易后交易者的资本减少。最大跌幅代表连续亏损的最坏情况，它衡量的是特定交易期的最大峰值到谷底的跌幅或最大损失。这个数字可以通过适当的风险管理来限制，应该尽可能小。它向交易者解释了他在上述交易期间所经历的最坏情况以及他的交易系统的生存能力。亏损是交易的一部分，没有交易者能避免亏损。然而，成功的交易者仔细计划或执行他们的资金管理策略，以确保他们的账户得到保护，因此他们可以在交易游戏中生存下来，直到概率对他们有利。十，复活年收益率。CAR复活年收益率是指假设资本每年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在一年的时间里原始资本金额的平均增长百分比。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子。黑色方块假设一个交易员的起始资本是1万美元。黑色方块该交易员声称他在过去5年中的 CAR 为 4%， 到5年结束时他的账户里应该有1万美元乘 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等于一万六千一百零五美元。在这些指标的帮助下，你可以对你和你的交易业务的表现有一个客观的概述。这些指标可以应用于模拟交易或真实交易，可以帮助交易者确定他们的哪些交易策略表现良好或表现不佳。此外，为了隔离策略并独立审查每个策略的业绩指标，你可以考虑在不同账户中交易不同的策略。例如，你可以在一个账户中进行日内交易，在另一个账户中进行波段交易，并在某一时期结束时比较其结果。当你回顾自己的业绩时，当业绩指标告诉你你的业绩不佳时，不要害怕面对事实，不要为此而情绪化，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改善自己。如果有必要，暂停你的真实交易，回到你的模拟账户中去排除故障，尝试修复问题。另一方面，当你的表现达到或超过了你的预期，指标也会告诉你做得好事奖励自己。成功的交易者有内在的计划来奖励自己，作为一种承认或积极强化自己表现的方式。有时即使我们面前有这样的结实性数字，我们也会找借口或对我们的指标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视而不见。这时有一个教练是有帮助的，确保你聘请的交易教练能够解读你业绩指标背后的故事，并在评估你的业绩时对你坦诚相待。业绩指标的硬数据是我们判断业绩的关键措施。回答以下问题，他们将帮助你设计你的绩效跟踪系统。一、你将追踪哪些信息，以及你将如何记录这些信息。例如，每天或每周的利润或亏损，每周或每月的盈亏比率，每周或每月每笔交易的平均利润率，以及每笔交易的平均亏损等等。二、你将对每个跟踪的项目寻找什么，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与基准目标的差异。三、你是否要使用交易日志。四、如果是的话，你会记录哪些信息，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五、你如何确定什么时候业绩达到可接受的限度。六、当业绩达到极限时你会怎么做。七、你会不会使用每日交易记事本。八、如果使用，你将如何使用它与交易日志结合起来。盈利之道系列第十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成功的交易者计划他们的活动，用明确规定的交易时间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八件事是大多数成功的交易者每天都在做的。盈利之道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